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20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蔡英文520就职届满两周年，两岸关系究竟是像蔡总统所说的还算稳定，还是像习主席警告的那样地动山摇？如果用地震来比喻，以维持现状、口诛笔伐、烽火外交、经济反制还有武力威吓等等，究竟目前的两岸关系是震到了第几级呢？另一方面，日前在网上流传了一份所谓的台独战犯的名单，包括了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还有吕秀莲，还分了甲级、乙级和丙级等等。原本大家不当回事，但是新华社记者上周在记者会上煞有介事的就此询问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竟然语带玄机的说，人走过必留下痕迹，北京如果真的打算对台独分子发布全球通缉，究竟有没有历史或是法理上的依据，还是说这又是北京一种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曾经担任过总统府副秘书长，那么今年也要参选这个台北市议员的罗志强罗先生到我们节目当中。罗志强先生您好。
东宁博弈还有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感谢罗志强先生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欢迎罗志强先生来到海峡论坛。那么今晚海峡论坛节目呢，非常荣幸的透过了电话连线邀请到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吕副总统，欢迎您再次做客海峡论坛。好的，稍后我们将会继续的来请教吕副总统有关于蔡英文执政两周年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蔡英文执政两周年以及北京打压台湾还有遏制台独的一些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蔡英文520就职两周年，他没有发表正式的演说，但是有在脸书上直播，并开放网友们向总统提问。我们先来听一听蔡英文针对两岸关系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两岸关系那个政策是不是有调整的必要？那我要在这里跟各位网友说明，我们的两岸政策还是一样，我们没有改变，也就是我们还是以维持现状作为我们两岸政策的主轴。那换句话说，我们不会暴走，也不会僵住，也不会走回国民党的威权时代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但是我们也不会在压力底下去屈服，这是我们的基本的态度。那情势或许有一些改变，那么我们更要下定决心克服很多的困难，来维持现在台海的和平稳定的现状，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如果世界的局势或者区域的形势是一盘棋的话，我要再一次的强调，不要小看台湾，台湾其实是很有实力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民主体制还有我们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实是很多国家羡慕的，我们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那我们当然也有资格在这种棋局里面扮演一个棋手的角色，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我们不要低估自己，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让自己能够更强大，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也是一个责任。
好了，在听完了蔡总统就职两周年对两岸关系的一些说法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蔡总统这两年来的执政满意度究竟是如何。我们看到从2016年到2018年各家所做的民调都显示，蔡英文的执政满意度是一路下滑的。根据联合报的调查，蔡英文的满意度从刚上任的 52% 掉到了只剩 29%， 台湾民众对蔡英文的不满意度则是从 10% 上升到了 56%， 而且是连民进党他们自己做的民调也是不满意度超过满意度。民进党的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的不满意度是 48.4%， 高于满意度 41.7%。 那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原本啊非常支持蔡英文的台湾年轻族群，也就是20岁到29岁这个年轻族群啊，外界常常说这是台湾的天然独世代，对蔡英文的满意度竟然只有 37%。 那么台湾年轻族群对于蔡英文的不满意度现在是高达了 49.9%， 将近有五成哦。那么我想先请教这个吕副总统，您是台湾的第一位女性的副总统哦。对于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过去这两年来的执政评价，您的评价如何呢？吕副总统。
这样子，因为他的执政，他主张像倒吃甘蔗，他说他要先除弊，然后兴利。这跟一般的做法会先兴利除弊不太一样，因为他当选的时候是赢得很漂亮，所以可能他很信心。结果除弊，无论年金改革、司法改革，还有转型正义，尤其讨党产，那都是让很多既得利益者反弹，所以他除弊上面的民怨比较深，这是真的。不过他已经开始兴利了。像前瞻建设啦，提高薪水啦，老人的照护、托育等等，现在很多的新的福利政策都出来，那不满意的当然还是有。两岸关系是很险峻，但是我觉得错不在台湾，它非常的稳健，甚至我们都认为太保守，维持现状。可是呢，中国不断的这个赶尽杀绝，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辛苦。可是至少从今天报纸我举两个例子啊，一个就是因为他坚持改革，结果今年度军公教退休金因为改革而减少政府减少付出1.42兆，原来政府潜藏的债务呢，在去年底就减少7064亿，所以你不能不承认改革是有一定的成果。另外呢，我们再看台湾的股票，今天有个数字，就台股加权指数的，它执政两年涨了2734.86点，而且波段的涨幅是强到33.78%。这两年因为他执政，平均每位股民获利50万。第二个数据可以讲，马下台的时候台股是8095.98点，那么最近这两周年是高达10830点，涨幅34%，台股首稳万点，每天成交量都在1000亿元以上，表示台湾的经济面其实还是很稳定的。另外在新台币呢，马政府下台的时候是32.8兑1美元，那我们昨天呢是新台币升值29.912元兑一美元，所以对美元升值10%。所以我觉得不要睁眼说瞎话哈。还有很多的民调，他只做1000份，然后都不讲说巨达的有多少。有经常有民调做1000份，1/3的人巨达，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调太便宜，太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必须严格认真来看待事情。
好的，我们感谢这个吕副总统台湾第一位的前副总统来评价这个蔡英文执政两周年。他是说这个不满意度可能是跟改革有关啦，有这个国债的减少，还有台股作为明证。另外他也认为说这个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太过保守了，所以遭到北京的赶尽杀绝。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两岸关系的部分来请教在台北的罗志强先生这个蔡英文他认为这几执政两年来这个两岸关系还算稳定 美。那么当有人批评说这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了，那么我记得罗志祥先生您在这个美国之音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特别节目当中曾经预言哦，两岸地动山摇的五个等级，包括了这个维持现状、口诛笔伐、烽火外交、经济反制，一直到最高的这个武力威胁跟武力犯台等等。您认为目前的两岸关系究竟是像蔡英文所说的这样还算稳定，还是已经地动山摇震到了最高级呢？罗先生。好的，我们暂时好像没有办法听到我们台北这个来宾的声音啊，稍后我们再以电话连线的部分呢、啊，再跟他继续来请教。不过我们回到吕副总统，想请教您，刚才我们提到了，究竟现在的两岸关系是像蔡英文总统所说的还算稳定，还是说一波又一波的这个烽火外交，还有这个武力威吓，已经让他产生了地动山摇的效应呢？吕副总统，
我觉得两者可能都可以再调整一下哈、我很难说稳定了中国是步步进逼非常的险峻，但是我想也不至于到地动天摇。
嗯，
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多元的社会，就是有强烈反中国的，但是也有赤裸裸的拥抱中国的，那还有绝大多数人还是中间分子，所谓维持现状。所以我想蔡总统的维持现状其实就是因应绝大多数人的期待。那现在比较这个中国所谓有31项让利，特别对年轻人求学就业等等，那谁都看得出来他是刻意在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把台湾的优秀人才强力的吸收过去，另外呢他一定到了中国以后你必须要遵照他的，你不可以讲台湾，你不可以有台湾意识，你只能拥抱中国，这种思想钳制之下，他是在培育新的台湾中国人，就是是统战也是统一台湾的步骤。所以事实上呢明眼人都知道他用软的硬的那不要讲硬的，非常清楚陆海空啊不断的逼近台湾，不断的绕岛，所以他已经是用很多事实要告诉说我就是要一步一步要拿台湾。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在台湾比较过度的民主，所以呢这个公然亲中反台的人士在台北也一样获得宪法的保障，这就是台湾的价值，当然也是我们要为自由付出一点代价。
吕副总统，想继续请教您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对台湾可以说是祭出了烽火外交，还有这个武力威胁哦。那在烽火外交的部分，我们看到从蔡英文总统他上任之后，可以说是一年断掉一个邦交国，当然最重要是巴拿马，还有在就职两周年之前又有一个多米尼加啊。像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也包括了您刚刚所提到的攻击绕台哦，甚至还有军事演习这部分进行武力的威吓。
而且他到处在消灭台湾呐、
是，稍后我们也会谈到。
不但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了，他现在就是。这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地方。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不可以讲台湾的，然而世界上都称我们台湾，他现在都不可以，对不对？
对，
航空公司也不可以，这个名牌的这个大饭店。用台湾
这两个话题稍后我们在下半场还会谈到李副总统。不过我想要先请教您，是为什么台湾民众对于这种烽火外交还有北京的武力威吓的一些做法好像感受不是那么的，就是说震度好像没有那么感受的那么强烈，可以说是无感吗？那另外说蔡政府的方面好像反应也是比较淡然处之的，你看谈谈蔡政府对于烽火外交跟武力威吓的回应好吗？蔡总统
好，说我们好像都没有感触，我觉得不是，而是我们是处变不惊吧。
嗯，
我们已经习惯被欺负，那我们会在这个所有的艰困当中找出我们的出路来。
嗯哼，
所以也许这个是台湾人的特质吧，因为有史以来台湾人受尽各种欺负啊。那可能大家咬紧牙关也要度过危机。
嗯，
那我觉得台湾人的宿命，可是我想这一代的台湾人是很优秀的，应该大家互相来尊重走出一条比较好的路子，我想会比较好。那现在中国是不只是在威吓台湾 甚至于是已经是这个武吓台湾了啊。那但文攻是不用讲的啊，太多太多的作为，但其实他这个所有的作为是拿台湾做祭品，他向全世界耀武扬威，就是中国以后就是世界的霸主，中国说了算。所以呢，全世界的航空公司，你对用台湾的名字都不可以，连 Google 啦，台湾的这一栏也要给你换掉。嗯、那么，我想，如果台湾可以让他这样予取予求，那世界其他国家，难道你就可以保证你们以后不会有这样的待遇吗？
嗯，
我们现在又看到一带一路，对不对？很多弱小国家其实好开心哦，中国替他们铺铁路做什么很扎实，现在回身一看，到处都是中国人来抢工作，而且可能要住下来，还有很多政府因为一带一路然后提供这个很好的这个港口给他们，结果付不起钱都贷款，现在回过头来这种负债外交、嗯、
感谢李副总统这个深入的分析。很抱歉，我们这个线上终于恢复了跟台北来宾罗志强先生的连线，想请教罗志强先生，您看这个蔡总统他执政这两年来，究竟两岸关系方面是维持现状还算稳定，还是地动山摇震到了最高级呢？罗先生，
是照我过去曾经提出五个震度好来去谈两岸关系可能的变化，那显然蔡英文想要的维持现状现在是不存在的哈。那接下来口诛笔伐早就已经是不断的进行，那双方的语词用语也是相对开始激烈化，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到所谓的那个经济反制外交烽火跟经济反制，外交烽火目前也是开始有一些初步的交手哈。那台湾的邦交国数现在已经降到这个20以下，那么经济反制部分的话看起来是先是针对陆客来台的这旅游有一些局部性的一些反制哈，那还没有进行所谓的总体的那个经济反制。那最后武力的部分的话，威吓部分其实有些部分手段都开始进行，所以看起来就当时我提的这个五个震度看起来是已经进到3到5之间在摆荡。
好的，感谢罗先生的分析。那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吕副总统，我们想加入这个美国的角度来讨论，因为我们注意到蔡英文总统一直说这个维持现状，但是美方这边哦，最近关于所谓现状的说法和定义好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包括这个北京拔走台湾的邦交国，还有这个解放军的军机绕台等等，都被川普总统认为是片面的改变现状。那么针对这个美方的最新说法呢，国台办在上个星期言辞批评，他说美国其实才是破坏两岸关系背后的始作俑者，您的看法是什么？
啊，地球是圆的，每分每秒都在动，所以任何人说维持现状，这是都不是事实了。但呢，我们可以体谅蔡英文总统为什么就任要宣布，因为我想应该是北京透过华府来给他约束嘛，画一个圈圈让蔡总统你少动。那他还算非常沉稳的啊，没有打破现状，但是事实上，中国才是现状的迫害者、挑战者啊！那因为他是这逼得没办法了，所以美国呢也知道台湾的战略地位，还有他的台湾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的一个代表。所以呢，很多在国会或者是在学界啊、政界的人就觉得看不下去了。如果台湾被中国这个并吞的话，那美国也没办法他跟盟友交代，所以他们现在呢才会在国会不断的通过各种的决议或者是法案啊、真的实质的拉台湾一把。我就想如果这10年前就给台湾这样的正义多好，这已经有点太迟到了， but never too late。所以我觉得美国所做的是他早该做的事情。那么中国呢，当然他会不管是表表态了或怎么样不高兴，这是必然的。我们要看到21世纪就是美中两只大象要打架了，
嗯，
美中在争霸，那么最大的敌手就是美中相互。台湾呢很不幸的是美中大战里面的棋子，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继续稳住自己来发挥台湾的战略价值，我们就是别人可怜的棋子。如果我们看准台湾的战略价值，柔性的方面，我们人权、民主、和平还有科技发展，这个是我们 非常好的这个国力啊，国家的实力，让全世界呢必须为了啊跟我们在一起啊。如果我们没有善用这些啊特有的话，那我们就是别人的棋子啊。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厉的挑战。
好的，感谢吕副总统的分析。那么究竟这个台湾在美中两只大象打架的时候会不会被踩到，台湾能作为一个棋子还是棋手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请教吕副总统。不过现在在继续请教这个台北的罗志祥先生之前，我们很快来看一段蔡英文就职两周年他所发布的脸书视频当中，他是怎么跟台湾的年轻人来喊话的。
那维持现状不是不解决问题，也不是回避问题，维持现状是我们在区域的局势变化当中能够保握时间，让我们可以从事各项的改革，让我们自己能够更强大更有实力。两岸关系攸关台湾的未来的发展啊，那么世世代代的台湾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年轻人现在或许不是挑起主要的国家政务责任的人，但是有一天你们自己也会来当家的。那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复杂性啊、敏感性，以及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跟世世代代的台湾人的发展，都是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啊，对两岸关系要多关心啊，要对于自己的国家的未来也要多关心，对于自己国家的实力的发展，我们都一起来努力。
好了，听完了蔡英文总统他执政两周年的脸书直播，就请教罗志祥先生。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政治已经进入了网络社群的时代，所以我们在前面的民调中也看到了台湾的年轻族群好像明显对蔡总统感到失望，但是蔡总统就职两周年当天在脸书上的直播是大方的让网友们来提问，不禁让人想到对岸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不敢像蔡英文这样在脸书上来进行直播，给中国的网友也来发问。那么您怎么看蔡英文今天的这场脸书直播呢？
事实上我觉得要在同一个系统底下去比较那个到底对于媒体的所谓的那个开放自由度，以及对于媒体啊有包括舆论的回应度哈，我觉得比较有意义哈。所以因为大陆的实际上它采取的政体跟台湾就是不相同，那台湾是采取民主自由的政体，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来去看蔡英文这次在520的时候接受所谓脸书直播，到底应该给他打多少分数？就在这个基础之下会比较有意义。然后举个例子哈，就说上蔡英文这一次他的脸书直播，外界也不是没有批评之声哈。第二，他指定卧草，那卧草的立场在台湾有很多人认为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倾向于现在执政党的一个平台。那么接下来，蔡英文在上面所谓的脸书的一些让网友的提问。我也上去看留言区的网友们也是一片骂声哈，就说这问题是不是都选过啦、啊？那问题都是好像是完全就无关紧要哈。可是你来看，为什么要提这一点？你来看马英九以前过去他在面对所谓的舆论检视的时候，他的强度就非常的不相同。在520的就职的时候，他一定会发表就职演说，同时也会就开放记者提问。那大家对马英九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开放记者提问，那是所有的媒体都到，包括对马英九很不友善的媒体。因此问题之尖锐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他都是每一个问题有问必答，而且是问到饱。但是你会发现说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只是做出一个我今天来让大家来问问题的样子，而是今天我就是接受挑战，甚至有时候接受挑战过头了，有些话答得不妥，他还因此被修理。他也是说他是扛着一个所谓的被修理的一个可能性来去面对随着开放媒体的检验。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再来看说蔡英文今天实际上一般认为说他今天第一个他没有520就职演说，所以他已经不敢提出所谓的一个国家大政的方针，以及包括随着过去到现在的一个政绩的检验，他不敢拿出来去跟民众来去谈，是他怕只要你讲了比较具体的东西，那你可能就会比较遇到比较强度高的检验。那第二个人说，不但这个部分没有做到，那接下来做的是所谓的你所谓的那个脸书直播的网友提问，筛选过的网友提问，这筛选过网友提问实际上那到底要选哪些问题？因为所有问题几千则啊，那你选哪些问题就变成是一个学问了。好，所以因此这种情况之下，我倒是认为说拿这个来去比较的话，反而我倒认为蔡英文其实这个场秀只是显现出他对自己目前执政接受民众检验跟接受民众提问的信心是不够的。
好的，感谢这个罗志祥先生。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开放网友们来参加我们这海峡论坛啊，很多很多网友的评论已经进来了，就像这个蔡英文总统脸书直播一样。我们先来念第一位，这个李东升这位网友，他说蔡英文总统他认为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但确实有很多的施政需要检讨改进，但是他认为已经比以前的总统都要做得好了，值得支持。另外还有 Jimmy 这位先生，他说台湾现在其实最严重的是人才外流的问题，70多万当中有一半在中国大陆，又没有办法吸引外国人才到台湾，只会让台湾低薪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 Jimmy 的看法。另外还有刘汉这位先生啊，他说请教吕秀莲博士，两岸关系上蔡英文不要九二共识，可是蔡英文又拿不出更好的替代办法，两岸关系怎么定位民进党的台独？首先要考虑台澎金马会不会独立，金马独了，然后新北花莲如果要独那怎么办？这是这个刘汉向吕秀莲博士请教的问题。还有一位网友李东升，他说十多年累积下来的问题不能够马上解决，要对症下药，需要时间彻底解决，台湾的问题怎么可能让中国让利来解决呢？这是饮鸩止渴。好的，我们线上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我们接几个之后呢，就请两位来宾来简单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啊。上海的徐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上海的徐先生请说。
何惧独酒浊水涛，英雄洒泪双塔豪，一师壮怀多奋勇，早清蓝绿红日照。伟大领袖习主席啊，已经命令解放军啊，如果是柯文哲这次落选的话，就马上武统啊。而且今天蔡英文在这个网络访谈的时候啊，用了一个很难听的词，这个污蔑伟大领袖啊，犯了严重的错误啊。如果他在48小时之内不道歉的话，必将付出这个严重的后果。
好的，我们感谢上海的这个徐先生啊，以诗来作品，然后还谈到了这柯文哲的问题。稍后如果可能的话，再请这个吕秀莲副总统还有罗志祥先来回应啊。还有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你好。
我们大陆反对的是台独，不是反对的台湾的改革的内部事务。不幸的是，海峡两岸的主持人李红女士却大批台湾的军工教的改革，说是不得人心。军工教改革就从大陆的双轨制嘛，大陆的网民都是说要求改革退休双轨制，却批李红讲话很不得人心。就是记住，我们反对是台独，并不反对台湾的内部事务。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还有一位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我是比较支持那个民主政治的，我不主张这个武统，这个我希望中国走民主道路。这个我觉得台湾那个人要坚强，国民党被共产党杀了这么多，能让共产党说统一就统一，哪有那么容易事，对不对？这个美国跟共产党打过多少交道，好多打败了，我相信美共是不会服气的，总有一天共产党必然会败的。
好的，感谢湖北的张先生。我还有台湾的听众，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黄先生请讲。台北黄先生，
蔡总统他这是一直坚持要维护现状，他为什么今天民进党执政了哦，一直吵着要独立哦，有能力独立就宣布嘛，那些主控就是宣布独立嘛，为什么要这样子啊？那个我要振兴经济也要市场哦，没有市场你怎么去振兴经济？只要骗人的，你
感谢，非常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打电话进来，感谢黄先生。那我想先请教，这吕副总统刚才有上海的徐先生是对岸的网友，这个打电话的时候，谈到了这柯文哲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民进党跟柯文哲分手的事情吵得沸沸扬扬的，还有这个柯文哲台北市长对于两岸一家亲的说法的争议哦，想请您回应一下刚才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的评论，吕副总统。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啊，民主就基础之一，一个是言论自由，另外一个就是选举自由，还有政党政治。那么照说每一个政党在选举的时候，不只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提出最好的候选人。但是在4年前的选举，民进党当时还在野，他们觉得力量啊可能还不够，能够来赢得台北市长选举。那么当时的柯文哲先生，他因为参加陈水扁的 医疗小组，所以让绿营觉得是一个大恩人，所以呢，民进党全党之力全部去挺柯文哲，但是这四年来他的所言所行就感觉上背离民进党的一些核心价值，而且呢，他本身施政完全无能，四年下来乏善可陈，我想这是这两个很大的理由，加上我们已经执政了，所以全世界的执政党绝对不可能在首都不提人选，回归政党伦理，所以这次呢决定分手，我想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么李副总统，你也曾经表态说您要选台北市长，您真的会出马角逐台北市长吗？李副总统，
我一直还在努力当中，而且我已经对台北市未来希望他做得更好下了很多的功夫。
好的，感谢李副总统。那也回到这个罗志强先生，我们知道您也这个通过了国民党的这个初选啊，出马参选这个台北市的市议员。那么想请您评估蔡英文执政这两年来的表现，还有台湾政坛的一连串的事件，对于民进党他年底的选情会不会有什么样影响？国民党又能否在年底的选举中有所斩获呢？罗志强先生。
其实基本上我本来对蔡英文的执政的部分哈，我认为民进党是还蛮有机会在2020连任的哈。那原因是因为我虽然是对蔡英文的表现是感到不满，但是我觉得民众的不满通常会比较会有一个所谓的往后拖延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当民众察觉到那个所谓的他做的不对的时候，其实在那个状况之下，通常可能四年内民众还没有办法到那个状况，就是我们讲说认知的状况哈。但是最近我其实开始改观哈，我觉得影响这次2018的年底大选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哈。那一旦2018如果民讲输的话，2020有可能就提前政党轮替哈。那为什么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它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实际上是吕副总统之前哈，他提的一个关键点哈，我觉得吕副总统恐怕是民进党在我看里面是最具有政治智慧的人哈。为什么呢？他在所谓的管中民案，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态度的表达。因为过去其实你看到，就是台湾在很多事情上，比如说选举经常被拿出来打，就是两岸牌、经济牌、两岸牌、经济牌，大概就这两个牌，对不对哈？可是现在其实这次的选举，年底选举恐怕是另外两种牌会发作，一个就是民主牌。另外就是生存牌，两岸牌跟经济牌反而在这次选举当中的角色开始单调了哈。什么叫做民主牌？就是民党过去在很多的一些打着所谓的要除弊的这样的一个大旗出来的时候，他先从所谓党产条例跟促转条例，他开始去对所谓的最大在野党那开始进行了很多一些政治的动作。这政治动作，他不管他觉得其实如何，其结果就是在封杀这个在野党，第二封杀他的资源，第二就。去所谓的清算他的历史哈，但这些清算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包括溯及既往，包括随着赋予所谓的那个司法权的给那个相关行政单位哈，这些做法其实已经逾越民主法治的红线。但是为什么民众仍然能忍受接受？因为民众对国民党没有好感，所以基本上你去踩国民党，民众觉得说就算越了民主跟法治的这条线，那大家没感觉。可是这样的一个踩线，也许民进党觉得哎还蛮成功的，就一直踩下去。可是当他踩到所以大学自治这条线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踢到铁板了。所以大学自治这件事，让大家警觉到民进党在执政下去的话，台湾民主法治的基础会受到很大的一个侵蚀。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民进党他投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哈。那第二就是说，能源政策现在也是民进党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那这能源政策发生，现在目前主要发生的作用对选举选情影响，第一个就是在台中。就是说台中的中火的问题，那民众感受到，明显感受到我们的呼吸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是如果连呼吸都成为奢侈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谈两岸和平，你也不要跟我谈经济发展，因为我连呼吸我都会觉得受到威胁。健康永远是所有问题的第一优先。那另外，深澳电厂也是同样的问题，这都是本质于蔡英文的所谓的他的所谓能源政策的一些状况出了问题，使他必须对火力发电产生很高度的依赖，而去间接另外。的影响到所谓民众所谓呼吸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说这两个因素使得民进党在这次选举开始变化。那第三个是政治现实，意思是柯文哲跟民进党的分手效应，实际上已经造成民进党支持者的相当程度的分裂。我在选台北市议员，所以我知道做很多基层去跑。民进党支持者现在已经分裂成所谓柯黑跟柯粉， 柯黑就是讨厌柯文哲，柯粉就支持柯文哲的。那这两个基本上，你基本上民进党不管你要去礼让柯文哲，或是今天自提人选，你都必然对于所谓的台北市的选情可以开始产生一个很杀伤力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三件因素累积下来的话，民进党在支持2018的选举，我认为比我在去年的时候想象要艰困的多得多。
嗯，好的。感谢罗志祥先生的分析。那吕副总统啊，这个罗志祥先生称赞您是这个民进党当中最有政治智慧的，他也提到了一些民进党执政的困境，还有台北市长选战的一些问题啊，就请您回应一下，也跟我们上半场，因为时间不多了，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吕副总统。
啊，蔡总统在2016年啊赢得很漂亮，但是呢，执政的确很辛苦，尤其他选择的最辛苦的除弊在先，然后心力，那我们。尤其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那么长期以来因为这个执政党变成这个反对党，所以呢有些既得利益啊不得觉得需要面对转型正义，所以起了很多的挣扎还有对抗，那这些都会影响执政的推行。那我希望他所说的倒吃甘蔗苦尽甘来，能够在今后两年做得更好。柯P的事情，我认为呢只不过是回到政党伦理，也就是所有的政党可以在公平的立场来竞争，那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个问题那么严重。
好的。
那现在还有一群人还在挺柯，因为过去四年有相当多的可能是利益交往吧，所以这部分处理的差不多的话，应该我觉得还可以了哈。那当然随时都会有更多的风险跟挑战，特别来自中国大陆。我多么希望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还有中国大陆的朋友能够设身处地来了解，在台湾为什么有很多人希望自己独立，希望等一下有个时间，大家可以心平气和来听我来分析一下，我们大家设身处地有同理心来思考这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好吗？
好的，感谢吕副总统，也请罗志祥先生给我们上半场进行简单的总结，罗志祥先生。
在两岸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有两种路线啊，那一个就是对抗的路线，应该就是随和的路线哈。你很难讲说哪一个路线是绝对的正确，你各有要各付出的代价哈。那可是我们来看今天，事实上，今天两岸关系局面，不管你是从任何角度看，确实已经陷入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困难甚至可能未来衍生出是对台湾产生有一个非常冲撞性的危机。那台湾人民就要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比如说外交的所谓烽火战并没有开始，那也包括随着那个军机频频绕台以及一些演习，这些讯号没有像现在看起来比较是相对是紧张，那也没有所谓的两岸经济上这些所谓的一些冲突跟反制的情况出现，那这些就是说采取路径方法是不同，那台湾民众就要去认知一件事情，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确认自己要的东西，那你就选择你要付出的代价。那第二件事情要对国际现实要有所了解，事实上在大陆跟随着美国他们对台湾的态度，就我的看来就是大陆把台湾视为核心的利益，而美国把台湾视为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跟核心最大的差别是重要利益可以用重要的东西去换，但是核心利益是不能换的，也就是说对于大陆的领导层来看的话，这个台湾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是所谓的民族大义的问题，就是说他会维系他的政权的正当性，这种情况之下，因此他在台湾的问题上的强硬度一定是超过美国的，所以因此美国跟大陆现在是处在所谓的战略的所谓的冲突阶段啊，那当然就会美方也可能对于台湾来讲，台湾的所谓的一些不管你讲是筹码价值或盟友价值，当然就会在这阶段提高。可是不管你提的再高，到最后中大陆在这一块你说要让步到什么样程度，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他一旦让步，他内部就有政权正当性崩溃的问题。
好的，感谢罗志祥先生。那么有关于蔡英文执政两周年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的讨论呢，我们将把焦点转向北京对台湾的打压，还有对台独的再出新招。网上流传的台独战犯名单究竟是真是假？知名服装品牌 Gap 这一款 T 恤为什么让中国的网友崩溃呢？欢迎听众观众朋友继续参与我们海峡论坛下半场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白宫日前发出声明，批评北京将自己的政治正确强加在美国的企业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不过美方眼中的这种奥威尔式的无理取闹好像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是变本加厉，在全球继续的加码演出，包括了加拿大航空向北京叩头，在官网中把台湾列为中国，国际的知名服装品牌 Gap 有一款印有中国地图的 T 恤没有包括了台湾、西藏和南中国海的岛屿，也让中国网友崩溃。那么 Gap 是被迫向中国道歉。此外，国台办发言人面对新华社记者询问时，也不否认北京已经开始着手搜集所谓的台独战犯的名单，并且暗示可能对这些台独分子要发布全球通缉。那么北京对台独人士发布全球通缉究竟有没有法理上的依据？这是否又是一番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到也列在名单中的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博士，还有台湾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同时也是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罗志强先生，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谈这个话题哦。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透过 YouTube 频道收看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留言评论或者来电向两位来宾来提问。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先来看一看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他在上周的进行记者会中究竟是怎么说的。好的，那么安峰山我们看到他是说，凡走过必留痕迹，台独分子不要以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可以船过水无痕，任何执迷不悟顽固的台独分子都将受到人民的谴责还有历史的惩罚。那我想先请教吕副总统您怎么看这国台办的这个说法，还有这份在网络上流传的台独战犯的名单，你也在名单当中呢？
安先生的讲话也许他觉得理直气壮，可是第一个对台湾人来讲这个话已经听很久了，但最重要的是听这个话，我们真的越这么样讲越让我们觉得真是一边一国啊。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所以讲台独讲统一我们同样都受到保障，那为什么在中国呢动不动就要恫吓我们呢？你这样一恫吓就证明说哇你们真是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我想善意的提醒中国的领导人，不要以为这样子口出恶言的会得到正向的回应，这恰恰会告诉我们，请能够理性的想一想，台湾人本来跟中国人无冤无仇，我们的老祖宗也来自中国。我想我很诚恳的请大家听认真听我几句话。如果不是1895年清廷腐败被日本这个在甲午战争战败签下这个马关条约，莫名其妙把台湾就出卖，而且永久要出卖给日本，这件事是我们历史的伤痛。你不能说啊那是不平等条约，一句话就勾销。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因为我们台湾不幸被变成日本的殖民，那就歧视我们。台湾人无辜啊，我们被出卖有没有获得一点点的正义回报呢？这第一点。第二点，国民党政府来台湾当时杀烧淫虐做了多少的事情，228事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那我们台湾人真的原先呢敲锣打鼓欢迎国军来台湾，后来得到这样的虐待，这样残忍的迫害，还有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 这些历史，这一些残酷的事实，你如何让台湾人能够喜欢中国呢？更重要的，我包括罗先生啊，罗志祥先生，你也听一下啊，也许有一点刺耳。台湾人怎么会知道要反共啊？台湾人本来不认识共产党啊，是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实施戒严统治，告诉我们共产党多坏，我们必须跟国民党一样反共。你不反共的话，思想有问题，不是枪毙就是坐牢去啊。罗先生，你比较年轻，你可能不知道当年国民党是怎么样来统治台湾，强迫台湾人一定要对共产党咬牙切齿啊。所以不要怪台湾人，今天国民党去拥抱中国了，我希望北京的领导人，你们想想看，当年在台湾教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反共的人，说共产党多坏人，现在都到你们那里，那么去朝共了，然后去讨好你们，这样的人值得你们尊敬吗？我们台湾人真是无辜啊。
吕副总统，
感谢啊、哦！
因为这个下半场我们大概也剩下15分钟左右的时间，很抱歉。
Okay, 我再讲一句，
好的，
如果你们还继续打压台湾，继续羞辱台湾人，那就坐实了国民党以前教我们的，说共产党实在不好啊。所以我是胆敢讲这样的话，因为我真的是希望和平。我们将心比心，从1895年以来，台湾人受到多少的耻辱、羞辱还有虐待。我们如果将心比心，中国要崛起变成世界的强人，难道不需要全世界尊敬吗？
好的，感谢
你们口口声声所谓。
那么请教罗志强先生了，我们先回到这个刚刚提到这份这个台独战犯的名单，当然也是北京打压台湾和对台独遏制的一种出新招了。究竟美京有没有权力或是法理上的依据来针对这些台独人士进行全球通缉呢？那我想请教罗先生，其实我想很多人对刚刚我们提到这份台独战犯的名单是一笑置之的，因为里面网络流传这份名单当中呢，宋楚瑜也包括进去哦。那么有人说，北京是不是打算把所有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人都列到台独战犯的名单当中呢？有这么多人要发布全球通缉，还分这个甲乙丙三级，那是不是就像白宫所说的是一种奥威尔式的无理取闹？您的看法？
中共官方哈直接公布台独名单，我觉得评论这件事情才有意义。好，那我倒是想回应李副总统哈。
请说。
知道我的习惯，我向来认为公过是各开啊，你要开37还是开64哈，你有很多的角度是可以谈哈。我讲一个小故事来就让这个李副总统来参考哈。有一次在高雄举办一个所谓的要不要拆蒋介石铜像的一个座谈会，那时候蓝营其实基本上没有人敢去。九二主办专员找不到蓝营的人，他找我去之后我就下去以后，那在场上做快想要拆蒋介石铜像，怎么会是蓝营的人呢？当然都是绿营的人啊，所以我是一个人在那边就面对一堆绿营的人。好，然后接下来他们大家发表意见以后就要听我意见，我上台第一句话说，蒋介石铜像当然拆啊，不但要拆他，而且砍他的头、吐他的口水、泼他的漆，你要怎么羞辱他都可以，没有问题，我完全举双手赞成。但是请在座的你们对他说三声谢谢，说完再拆。第一声谢谢，请你谢谢他光复台湾，让他回到中华民国的版图。当然这一点绿营的人连这一点才未必要感谢，好，那是历史形态的问题。好，这一点你不谢他没关系，你起码谢谢他保卫台湾。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军队为守台海的话，事实上今天大家也不用去砍蒋介石铜像，今天大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中一省，也没有什么砍不砍蒋介石铜像的问题。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建设台湾。今天民进党不要把所有国民党的事情都打成谁十恶不赦，国民党都有做错事的地方，可是今天教育的普及率、地方自治的开展，包括十大建设，甚至到现在台湾吃老本的高科技产业，也是蒋介石时代、蒋经国时代的新竹科学园区奠下的根基。人民要的是什么？人民要的就是安居乐业。为什么主持人刚刚讲到说，哎，奇怪，为什么外交烽火这动荡，大家好像没有那么有感？为什么今天军事恫吓没有那么有感？因为到目前为止，你并没有直接破坏到和平。我们发现生活还能够过得下去，可是回到头来，你就要去看说，生活要过得下去，你到底要执政者要创造什么环境？人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选择悲情，永远沉溺在这个悲情当中，这也是你的选择。你可以一辈子觉得悲哀，人生无望，大家对不起你，每个人都要欺负你，你可以永远这么样的悲观。但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乐观，就告诉我说，我要靠我的奋斗，我要去努力去建设，我要去面对难关，面对即便面对比我强大的力量。 可是我要去改变他，我要去化解我跟他的一些仇恨，我要去化解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以一个蝼蚁的力量。今天我告诉我要打死大象，
罗志祥先生，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救教那个吕副总。
我们今天海峡论坛下半场讨论大概还有十分钟，我知道这个吕副总统还有罗志祥先生两位啊，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哈。这一位要准备竞选台北市长，另外一位要准备竞选台北市市议员，有很多的可以进行深入对谈。我可以再邀请一集，请两位进来再回来海峡论坛进行深度对谈。不过我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北京对台湾的打压，现在是全面的、全球的，而且是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个事件包括了刚刚吕副总统其实也稍微提到，加拿大航空在官网上把台湾列在中国下面，还有这个 Gap 知名服装品牌的这个一款 T 恤衫啊，这个中国地图没有印到台湾，没有印到钓鱼岛，没有印到南海诸岛，还有没有印到这个藏南和阿克塞钦，就被这个中国网友感到崩溃，而且要还要用中文来向中国道歉。像这样的事情呢，我想先请教吕副总统。我们知道美国其实之前白宫有发声明哦，说这是北京这个强加所谓的政治正确，是一种无理取闹，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加拿大航空、有 Gap 陆续的向北京叩头？难道是因为这个北京手中这个市场还是大于美方的这个政治呼吁吗？您的分析，吕副总统。
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我们跟加拿大的关系远不如跟美国关系，所以也应该加强跟加拿大。加拿大的政府跟人民对台湾的了解啊、体认都不够深嘛，那何况是这个企业界的。所以我讲商人平常就是重利啊，不太重义。但是我要讲的是，所有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也就是对世界的挑战。如果我们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普世价值受到威胁，而全世界在袖手旁观的话，那么很快的，很多的自由民主，我们所有的普世价值，台湾如果受到威胁，也等于威胁全世界。事实上这几年呢，我们渐渐看到很多国家发现中国的 sharp power， 那个穿透力或者是磋商力太强的锐实力，还是太客气了。我觉得他是在完全就是要戳破我们的民主价值。大家如果不警觉，不这个团结起来的话，只是袖手旁观看台湾这样不断的被欺负。我是想说，罗先生，你也应该就这一点要谴责一下中国吧。
那我们就请教罗志强先生哦，这一次这个 Gap 的事件，这一件 T 恤又让这中国的玻璃心碎一地了。刚刚吕副总也提到中国的锐实力哦，那谈谈这个，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罗志强先生？
意识形态跟国家认同问题的层次，第二就是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层次。哈，很抱歉，国家认同层次我跟李学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认为上，那个 T 恤上本来就应该要加上台湾，因为实际上中国这个符号不应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独占。为什么今天柯文哲要讲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宪政体制下，我们的国家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在争夺中国的这所谓的这个名称的所谓的代表性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国际现实的问题，但是中华民国在宪政体制上并没有放弃争取中国这个代表性。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也看到我在用语针对大陆方面，我都是讲大陆，我不会讲中国的。那这是什么？这国家认同先天上就不同，所以那张 T 恤上面讲的既然是中国的话，那我认为要加上台湾。如果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不该加上台湾，这就是我的国家认同。可是你要讲到第二个层次，你要告诉我说今天这件事情要认真到什么程度。那我认为说今天实际上第一个怎么样讲，就是我认为大陆可能不需要那么玻璃心，可是呢相对头来，今天如果说大陆有一些人玻璃心，台湾的人、民进党人也不用那么玻璃心啊。因为这个事情照你看来的话，你实际上你就是你自己立场的表态的问题嘛。但第三个层次你会发现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啦。我也是很好奇，为什么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冲突，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没有上纲到今天这样激烈跟激化的一个情况。还是回到头来，是你我们要的是什么？很抱歉，我认为人民要最重要的东西，既不是你的无限上纲所谓统独意识形态，也不是你今天要告诉我的所谓的那对抗的意识形态。人民要只有三个字，叫做好日子。谁能给好日子，我们就票投下去，让他继续做下去。而好日子里面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和平的要素。和平没有那么容易，今天要去降下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只要开骂就好了。可是你这样维持一个和平有多困难，知道吗？我以前在马英九身边看到他怎么去维持两岸和平，要维持 中华民国的尊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智慧，想方设法要去中间去找出一个平衡。可是今天民进党做不到，却开始就是到处的叫嚣。问题可以啊，你可以宣泄，你就要讲拥抱悲情没有问题，但是你能改变台湾的现状吗？
嗯，
你能够让台湾现在变成台湾共和国吗？如果做得到，和平的方式做得到，坦白讲我反对啊。问题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感谢罗先生，我们节目现在五分钟，有非常非常多网友评论跟这个来电呢。我想用一分钟大概接几个电话，跟很快念一些评论，就把剩下时间所有都交给吕副总统跟罗先生进行这个交锋跟回应哦。那么我们先接一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刘先生请讲。刘先生如果不在线上，我们再接试试看河北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
啊，再见。
好，请说。
啊，你好。尊敬的吕副总统，你好。我虽然那个什么，非抱歉的不认识你，但是我跟那个蔡英文总统和那个马英九总统都认识。希望你能够理解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是那个能够有一个和平的年代。并且希望呢，我们也希望民进党以后能够在中国大陆能够广泛的进行开展活动。
好的，谢谢河北的金先生。
的
然后稍后吕副总统或许也可以回应一下金先生啊，希望这个民进党在大陆也能够开展活动。另外这个台北的黄先生，请你抓紧时间用一句话来跟我们做评论好吗？黄先生，请抓紧时间。
大家好，
请讲。
台北市民应该要清醒过来，一定要支持柯文哲再连任。如果柯文哲倒了，恐怕连民进党都会倒。
好的，感谢台北黄先生，有非常非常多评论，我只能稍微简短的扼要的念一下啊。这位张先生他说，台湾要举办台湾独立的公投，不知道中共在怕什么？不是宣称台独只是少数吗？李东升他说，台湾中国越打压台湾，只是逼着世界各国会加强的支持台湾。傅征辉这位网友他说，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呢，有超过65%的民众不满，因为他不但无法维持现状，还可能将台湾置于险境，这是傅征辉的说法。Simon 说，台湾说独立真是不明智之举，因为要独立早就独立了，真是辜负了台湾的先贤，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现状。白眼革命这位网友说，中共武力威胁台湾只是为了搞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做法只会让台湾越走越远。最后一位这个网友刘汉他说，台独名单就是大陆的恐吓，吕秀莲博士认知不对，台湾的现政权属于源于国民党，源于蒋氏父子，源于大陆，武统台湾他不赞成，但是台独刘汉先生也是反对的。就请两位来宾进行这个最后的总结，还有回应刚才很多很多网友的评论。先请在线上的吕副总统。
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跟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交换意见。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走和平而且中立的路线，所以我尽量保持中道讲公道话是非善恶，我想我有的标准。包括罗志祥先生讲到的拆这个蒋介石铜像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在桃园慈湖有一个两蒋这个雕像园区，那个是我当桃园县长的时候设下的，因为我不希望看到族群冲突，所以是我行文给全国各乡镇，如果你们要把他的铜像移动的话，欢迎送到桃园来。我也认为中正纪念堂将来要变成历届总统的文物馆，所以我想我是非常中道。同样道理，
吕副总统一句话，你怎么看民进党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大陆也开展活动呢？刚才网友提到，
对我希望中国的朋友可以接受我们非常诚恳的这个呼求，支持台湾成为一个和平中立的。这样的话，我们在中国、美国、日本之间都等距离，我想让我们这个维持这个区域的稳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跟中国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
谢谢您，罗志祥先生。
中立，
大约30秒钟给您总结了，罗先生。
大家好，我的国家认同跟意识形态跟吕秀莲副总都不相同，但是无妨碍我对他很多地方的尊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地方他敢讲真话。我尊敬一个愿意讲真话，就像他刚刚讲蒋介石铜像园区， 这就是吕秀莲副总统的大度啊，这点就是要肯定啊。为什么？因为任何人就是有功有过，玩那些历史清算，我觉得是要记住历史没有错，但是玩那些清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因此，这是我也是给吕秀莲总统一点回应。
好的，感谢罗志强先生，也感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博士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感谢二位。那么，请大家关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话题，也继续锁定下周日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